我们今天不在神的面前，不是争取 ownership， this is mine， 你的东西是我的，我的就是我的，不是的，共产主义是这样的，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我的，啊，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祷告十七章怎么讲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呢就是你的，这个不是共产主义，是什么？是真的共产主义，那是共有主义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，是共有主义，不是共产主义。你们知道我讲马太福音十七章那个祷告是什么？反正我讲大家听，十七章。
约翰
的七啊，那我看一看，看一看，一起我讲大家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。
对，约翰
七，上帝这边。第四节。我们一同读啊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比起以外你的都有了，这是共有主义。那我们看见这个人们是不是争取主权，而是产生果子，产生这个事情。凡善人是什么呢？他们争取主权，不争取什么？不争取结果子，不争取事实。所以那这样讲，天国什么？天国就是神的计划，神原来的目的。好，第七，那么第二十二章又根据这件事情，法利赛人听见这笔记，看着他指着他们说的，他们现在更让他指着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为是先知。根据这个四十五节，设定又设定了，根据上边这一个比喻成为他的设定，第二十二章就讲了，耶稣就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七十米筵席。大家都熟悉这个，请问这一个比喻里边究竟他的 central message 在什么地方啊？主要的教导在什么地方？大家知道这个比喻啊？熟悉不熟悉？熟悉了，那么听得开了，练习样样都好了。结果一个去不理，一个去装满了。这个后来呢，这个破人先破人啰嗦，不要去就不要去，你还能啰嗦？为什么要为这样去？告诉我，把他打倒。把他杀掉了，免得你在我旁边啰嗦。但这是比喻了，这个我们平常人不会做到这个地步，说你请我吃饭，我为天天吃老本，我不去，我不去啊！哎，去了去了去了，我不去吧，你为什么叫我去？我就是不去。哎，去了去了去了，你讲发起脾气，一拳得打他，把我打死，不会的。但这是个比喻，事实上谁去做这个傻事？但这是个比喻。既然逼的话，王就大怒，就派了人就把这些人出面了。耶和说：“不成不成，我的目的一定要达到。席已经安排好了，茶糕已经烤好了，鸭子已经切好了，这个豆腐已经煮好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一定吃不完，还得让人来吃。好，他就去了。结果来了之后，来了他不吃了，来的人却发现有一个人有问题，什么问题？”没穿礼服，没穿礼服。你为什么不穿礼服？他说：“可能把他撵出去。”你说这个王啊，怎么这么不讲理？你既然要来穿来吃饭，他没穿礼服算了吧？我这是比喻啊，你要知道这是比喻，这个不是一个真的事，它是个故事。既然说他的目的是要讲信息 message 的，那请问这个 message 在什么地方？
礼服会不会代表圣洁呢？
那请问这颗要不要穿上礼穿好礼服？既然我请你来做客，按照犹太人要不要穿礼服？
但是他是在马路上随便捞起来的，
是
吗？马路上
拉进来的，那就进入到大路上去，遇见不论上过都在烟气上去做马了了，这是个比喻，你不要讲，
你这个是这样的，我们比喻为什么讲
把这个赐给这个王的比丘神，那比的那么那么凶。
他这个比喻嘛，他不加
的。说他那是河东的猴子，这不好啊，我个人都可以用啊，我讲他不是不是。
那么那个被谁的我们讲的进南京的倒霉啊。
他这个比喻挺好的，是吧？他这个比喻，那难道一个人只有一百只羊只失去一只，他能不失去两只呢？偏偏一个儿子，一个是浪子，一个是什么的，一个老二是浪子，老大就是他这个比喻。
他现在那说，那你说，劝礼服不劝礼服是个理由嘛？
是
好了，如果这样是这一个理由嘛，他请客的时候要说明啊，有人去劝你不来了。
对，
他竟然想一个，为什么山上不声明？因为他是拉进来的嘛，过不去被拉去了，拉进来就没有时间去
讲。那这就是我们解释比喻的时候啊，不能讲。不能按照常情节去讲，你要找出他的烂戏子出来。你不要去讲，那这个四个东西最近应该去了，五个是从五个里头，为什么不是六个是四个呢？你要讲这个你就不能讲，这是比喻，比喻不是真的，是个故事。你讲一个故事的话，那一个人三头六臂，那你三个头嘛？我们之前的人有两个头，割掉一个，最近有一个在大陆上。有一个头是假头，眼睛还会动一动，但是没有知觉的，把它割掉了。那么好，那么这个比喻的脉络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会指着镜子的呀，这我就手伸出来。哎，指着什么？你要看上下文，你要看上面的三品。
他是不是说？那些人也不够礼貌了，因为他算三个钱都不去。
好，这个王为儿子娶媳妇，就生来个宴席，他高兴的很，是吧？他非常高兴，非常快乐，说父亲找老公公了，儿子结婚了，高兴，请人来吃饭。结果呢，当他看见了就行了，他反正有钱嘛。他希望要请哪个就请哪个，结果人家不但不请这个主人呐、不但不去，倒反把这些仆人把他杀掉了。这个主人气不气？当然气了。这个我这么好待你们，你们说好，那么把他们请来了。请来之后，这个你们穿的衣服来，我儿子结婚呢，既然要请你们，你们要穿衣服来呀、啊。好，结果其中有一个他来了没穿衣服。第一种人的人完全是反叛，这个第二个里面其中一个是什么呢？也是不什么，不按着什么，
礼貌规矩，
没有规矩。我既然请你们来吃饭，要求你穿礼服，你又不穿礼服，你又不听话。一个是请了之后不但不听话，反叛杀掉他们；第二个呢，来了又不什么好。请问这是叫什么东西？结果呢，主人说把那个人拉出去啊，把他捆起来啊，把他丢在外边啊。这个是真是倒霉。这是个比喻啊，你再当个故事来，把它真实来讲啊。
我知道，比如说我带来一个人去请那个人不去，反正把我所带的人杀掉了，当然我一定跟他算账的，他为什么不找那些反叛的人算账呢？
你算了吧，那不就出面了？
他出面
啊，对，
那这样就对了。
我在想啊，这些人有回去穿衣服了，要不然怎么只有一个人穿？
因为个个都穿，
可能这里说都是调来他们有一直劝的。
我们小学听故事呢，就是说 把他们都叫来，然后王那个预备礼物给他们，结果人不敢住。
哦，不敢住，好也好也好也好。那么一种人是不但不来，还要把主人杀掉；一个人来了，他又不穿礼服，这是讲一个什么东西？它里边有一个意思，你要讲巴利赛人文士产生什么问题？他是讲文士巴利赛人，因为这个话，巴利赛人气得不了，非要杀掉他不可。你懂不懂啊？
主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巴利赛人虽然好像我们以前读的口？说是遵循律法，其实不是。
哎，你注意注意，这个第十四节，因为被造的人多，谁是被造？这个很多人把这个 calling 啊，把这个就当作 calling 来讲，这个就错了。他这个地方不是讲 calling 的问题。他是因为罪人税吏这帮人同耶稣基督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，那么耶稣一个一个的比喻在这讲下去，讲到这个地方，谁是被造的人？谁是被造？
以色列人，
这是反叛的以色列。在当时像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，指着谁讲的？法利赛人。那么悬上的人是谁呢？
罪人税吏
怎么会被选上的呢？因为他们什么悔改信心，这是礼服。
能不能讲这一章是当场所有的人？
当时间以色列人都是在这个眼是吧？他们都是被选被召的人嘛。但是真正什么叫做被选呢？什么叫做 election 呢？那现在我们决定在这个比喻的 election 就是什么？悔改信的人，这个叫做 election。 大家了解吧这个比喻。那么结果法利赛人就啊，我们这些不是被选上的呀、啊，原来我们这些要被捆起来丢在黑暗里，我们这些被除灭的呀、啊，你这不是讲骂我们？我们这些遵守神的旨意，所以后来讲耶稣就在讲法利赛人起火嘛，所以他们在更加的把耶稣杀掉。啊，请注意啊，马太福音讲基督被人杀是根据他的教导，约翰福音讲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他的是安息日的问题，两个角度来讲两件事，讲的基督为什么会被人钉十字架，就是因为他把真理带出来，把国度带出来，所以他被钉十字架。啊，你真正要活出国度出来，你会有十字架的道路的。你做我们天国的门徒，人家会用别道各样的话会回访你的。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
明白。
所以所谓被这个地方所讲的选被选上，那是悔改信神的、信基督的人，跟随基督的人。法利赛人被召，就是被请的人，凡是被请的人，有机会可以赴宴席的人，这般的人都是什么？都有机会悔改，都有机会相信的，你不肯吗？你不但不肯，倒过来倒咬一口把人杀掉，把我钉在十字架上。现在这些人他们肯，他们是罪人，但他们肯，所以他们被选上了，被看中了，被验中了。了解这个意思啊，大家了解这个比喻的解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怎么 application 呢？我们今天活在神的面前呢，我们生活，我们教导弟兄姊妹是怎么教导的？所以我们要对付罪，要用信心接受，这样我们才能活在神的面前。神的喜欢，神的给我们好东西吃，神就有他的同在，就同我们在一起。了解这个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那么假如因那个其他人因为被杀的人多钱上的人少，假如我们把这个 application 就是刚才你所提的那个 calling 去应用，你看妥不妥当呢？
你再说，请你再说一次。
根据那个被杀的人多钱上的人少那些技能，假如我们要应用在 calling 那方面呢，
他那个比喻不是讲我们蒙召的问题，
所以
不是讲蒙召，
他比喻的邀请
啊，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他不是召的问题，很多人把它简称 calling 的问题来讲得救或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或者讲这个讲这个问题，这个所以人不懂得解释比喻，解释出好多毛病出来。浪子回头，人只解释比喻一半，没有解释长子的问题。基督长子讲比喻是对付那些法利赛人批评他，要叫他们了解我在神的面前的存心。为什么缘故我这样说话？但是耶稣基督不正面回答，只讲了一个比喻，所以你要从好像里面要找出什么，找出事出来。这个是我们读比喻的那个要紧一点，是比喻就是好像一个人好像什么什么什么，天光好像什么好像，好像一见好像两个字，你晓得这是比喻。那么借是从好像里边，借又好像，一定要找出事出来。他究竟讲什么？那是叫我们看见基督的诚心，基督是这样的做事，那人呢，人要是肯悔改跟诚心。好，你什么问题呢？
那么这个我就是主回来，因为主回来
啊，是，而且说他不跟顺，他不跟悔改，不跟顺服，不跟听话，他并不是离服指着什么，就好像人讲十个童女相比，那个灯是代表什么？灯火油又代表什么？灯性又代表什么？灯罩子代表什么？灯把子代表什么？我听见这样讲的，哇，那个浪子回头听人讲的，哇，头戴铜钱帽，脚穿无极鞋儿。哇，那讲的真是诗来讲的，啊，下面人听见了，哄堂大笑。这个对外菩萨讲浪子回头，你们讲过没有？很多对外菩萨讲，那个比喻不是讲对外菩萨啊。
可以应用，
应用也好，我圣经原则嘛。所以你读了诗经去，很多的很多从前的讲道都要拿掉烧掉。
那第二那个三
起
诉三章十二节空
了，
也不能用来三个音。
哪一个？起诉
三章十二节
是吗？
可以用
的。你应用这个人家多问几句你就装烦了。那么这就是神教大弟兄为什么写在旧约下，在师徒们可以在教会之外另有聚会。就是因为他把地点，你弟兄把地条是当作原则。你做这个我的舅父，你说你们看了是吧？要读啊，有书的要读啊，多读。
手术方面。
有些，那么他就讲殖民村那一点出来之后，对，因为保罗当时 under parole，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parole？ 一个人从保石，庭外候审，他不能走的。每一个礼拜要报道的，这个特务，那他不能走，不能出去，他软禁 house arrest， 他不过不要住在监牢里就是了。那么这样的人的话，那么他是只好在家里聚会了，他要想到别人的他听到了，懂不懂这个意思？不要那个 under parole， 那个 everybody under parole， are you under parole here？
No,
no,
absolutely
no. 好，我们讲到第三种比喻啊，现在还有一刻钟。第三种的比喻从二十五章讲了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你就讲，那是天国好比。十个好比十个童女出去迎接新郎，五个是什么？是聪明的，五个是愚拙的。他们出去迎接， 迎接新郎，他们预备什么，贵人带着什么，他都等。问题是什么？新郎吃宴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，半夜有人喊叫说新郎来了，你们起来吧。他们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说，请你分点油给我们。那聪明说什么？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到买油站去买吧。他们去的时候新郎来了，这个可以唱的。是国通的那个灯，出去迎接新郎，很好听的。所以你们要尽心，要尽心，因为那时候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。那这个可以唱这个歌。那这一个比喻究竟讲得救或不得救，得胜与不得胜，他是讲什么？因为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请问五个字是这个是得救不得救？愚拙的。这个我们首先要明白天国比喻的 setting 在什么地方。25章的 setting，因为基督在前边讲到善恶仆人等等等等，那么这个讲到挪亚方舟，因为讲到基督要什么再来，二十四章讲基督要再来末世的时候，你们应该怎么样预备。那这个要预备的话，那个基督的再来是带来一个什么东西？国度，带来一个天国。所以天国好像什么是个东西去见到这个天国是什么？这个究竟讲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自己解释了，所以你们要什么？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这句话一定要记得。目的讲天国要来到的话，那一个阶段的天国。天国。过去以色列国，然后教会，最后是什么？基督来的那一个千禧年的国度。请问这个里边，这个东西要来到是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所以天国不能光指着教会，也指着什么？那一个未来。这样的话，请问你应该是做什么？你要惊醒，是不是太热了？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太热了，是吧？我开开门，得关的，对，要开一下的门。我们反正七分钟就要下课了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对这个比喻有什么问题？不是讲得胜，也不是讲得救与不得救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对这里简直就是困扰了。这个也讲得胜的问题呢，你也就讲也困扰了。他这个要是讲警醒的问题，劝人要警醒。他不是说将来一定将来有这五个人，五个一半是愚拙的，一半聪明，单单100%，50%。将来我们到了基督带来的时候，一定有50%的人是不能去与基督同在，一定有50%来祷告了。我们这里怎么办呢？我们11个人怎么分法？不是啊，不，它是个比喻。比喻的话是目的是一个 central message， 不要管别的事情，你要每一件事都解释，我解释不得了。不是，他不是讲那个耶稣基督，不是那个目的。所以很多人讲到呢，就是把低调是当作原则，把细则当作原则，就产生矛盾。这是我们解释比喻那个要紧的地方。我愿意大家就是把抓到那个中心呢，解释比喻的中心，一段圣经的那个中心在什么地方，目的在什么地方，基督讲述那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准备，基督要带来，我们要准备这个事情。因为24章讲基督带来嘛，挪亚的时代，人家照常吃喝，矿泉水来到了，来不及了。 所以你要警醒。有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，诺亚知道不知道？连诺亚也不知道，你我知道不知道？你我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就哪一天到？不知道，你我也不知道。你问我，我研究圣经是不是知道的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但人家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不知道呢？”所以很多人稀奇我讲基督带来的事情，觉得很多事情我不清楚，他们因为我应该很清楚。我知道，只知道一件事情，要提醒，因为那日子那事情我不知道，只要提醒啊，好好传，好好去做。但是有一些不知道的就不知道，但最好是他不知道是知道，这个叫做 intellectual honesty。intellectual honesty，
理智的诚实，
理智的诚实，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就不知道。我有一次跟一个人对外传福音，别人谈到他问我一些问题，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，然后他觉得很胜利了。那我没办法，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他问我的问题我不知道吗？我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回答的，所以我必须要坦白啊。那么好，天国又好比什么？这个五千银子、两千银子、一千银子，这个是讲什么？天国是好像什么？现在从这个好像里边，天国是什么？既然基督要再来，那个设定是讲基督要再来，在这个再来没有来的这一阶段，在天国里边的人应该做什么？请问你们告诉我应该做什么？五千的赚几千？五千。两千的赚几千？两千。一千的他要求他赚多少？没有超过零的一千，少都可以的。所以你可以交给帮你的人吧，万一你只拿到10%，你赚了一千，只赚了100块钱，那也可以的嘛。就是这个比喻里边是讲什么？他要求，然后他赚了钱了，叫主人说什么？一有忠心，不光忠心，还有什么良善？那为什么讲他良善？主人说我给你五千，你好，他这个赚了五千，他是良善。这个良善指的什么？什么叫做良善？良善，善是什么？善就是听神的话叫做善。我们今天有没有善？所以基督来人善，良善就不是。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不，只有因为是善的，神是善的源头。你我今天有没有善？我们没有善的源头。什么是我们的善？我们就心里照着神的话去做，这是我们的善。好，那么要求多少呢？要求是多少？你得多少就做什么？
做
多少？对，他们要求你做多高的事情。你能拿100斤，他们要你拿101斤。忠心是什么？神交给你多少，你做多少。这个叫做忠心。什么叫做良善？你做的，神交给你，你去做，这个是良善。所以良善忠心是这个。那天国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，给我们看见在天国里要建立忠心和良善。良善忠心是什么？他就说你在不多的事上，神不是要人做大事，那是叫你把你受托给你的你做什么。所以我们平常这种的比喻叫做受托主义 stewardship。第五十步也是讲天国比喻的。所以这个忠心良善是属于国度，良善和忠心的标准呢，不是赚多少，那是照着你所给你的你去做啊。今天我们注意啊，神交给我的这么多，神交给我夜间只睡4个钟头觉，那我其他的时间我做什么？我就该做，我读圣经，我该预备。 这是神教给我的，神教我四个钟头三个钟头就起来了，那么我们就该做。大家懂得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么第29节，这一个比喻的那一个 application 或东西的信息在什么地方？照着基督所说的，第29节加什么？好像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，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！请我先指出错误的解释。天主教把这个当作是炼狱。天国既然是教会，凡不顺服的，在教会里不顺服的，要被赶出教会，被赶出教会就在黑暗里哀哭切齿，他永远在炼狱，死之后不能到天堂。要是一个人不够忠心的话，先要经过炼狱，咱们以后再说。